原来说过，就是这个灵体世界早就有了。那么我们现在一般亡人超到上天上，或者有的超到四圣道或者几万劫的世界，它这个是不是属于这个地球的，不是属于其他星球的？
这个是吧？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实际上，三千大千世界，菩萨所指的三千大千世界，实际上并不是代表某一个星球，是整个宇宙的。你听得懂吗？并不是代表一个地球的，实际上整个宇宙就是很大很大的，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就是一个银河系啦、太阳系啦，这些都属于宇宙的，实际上也就是属于所有的空间的，并不代表是在地球附近的空间。明白了吗？是这样的。
那就是整个宇宙就是等于是同一个空间。
对对对，是同一个空间。
对，但那有时候博客上讲什么，这写的是大千世界，还有一个三千大千世界，这是同一个概念。
三千大千世界和大千世界是同一个概念。因为大千世界是不止三千，也就是说这个大千世界它是泛指的。就举个简单例子，我们这个地球。就对不对？就叫大千世界。然后呢，我们指三大洋五大洲。那是不是地球啊？
对对，
一样的。
在人间，在地球上，就是有四圣道的人下来，也有天道的人下来，也有阿修罗道的人来，也有畜生道的人投胎过来，也有鬼道的人来。那么他们这么多道，为什么都喜欢来人道呢？人道到底有什么魅力吸引他们过来呢？
这不是在人道，这是在宇宙空间。实际上，他们生活在共同的一个在宇宙空间里面，因为在这个宇宙空间有三千个星球共同享有的这个宇宙，听得懂了吗？
那么他们就为什么特别喜欢来人道呢？
什么喜欢？人家在其他的空间里面你没看见啊？
不是，就是我们在人间，在人道。
对呀、我举个简单例子，你现在没有看见的在他们在其他的星球上面生活，你就说明他们不在其他星球生活，就喜欢在人道，因为你看见的你就说他们在人间，你听得懂了吗？举个简单例子，人家客人都跑到你们家来玩，你就说你们怎么都喜欢到我家来玩，不到人家家里玩呢？人家当然去，你看见吗？
师傅，您在那个就是去年12月22号的那个白话佛法中，师傅说是说到了那个生命的本源，其中师傅说生命体是来自宇宙的轴心，发出了一种光，这种光称为灵光。师傅，宇宙的轴心是什么呀？
轴心嘛，应该用现代话讲叫中心点呀。
就是中心点是吗？
中心点嘛，就是宇宙啊，宇宙之光啊。我问你啊，太阳之光就是在宇宙的轴心点当中一个分支点。其实太阳和月亮的当中的这个距离比例，它都是相辅相成的，很怪的，又有相对又有绝对，很怪的，所以你要是研究天文学，你就懂这些的，就像小行星一样的，对不对啊？你看好了，很多天上的星星，会研究天文学的人有这个小王星啊，对不对啊？像这种很多的星，它这个运作它都有一套系统的，它就按照这个一直在这么运作，它就从来没碰到，一碰撞这个地球就完了。
师父曾经说过，生命的本源是来自宇宙轴心发出的光。那么请问师父，那宇宙的轴心是什么？是能量和物质的聚合体吗？还是一种能量体呢？
本来就是一种能量体，宇宙的轴心它本身就是一种能量体。
它不仅仅包含光，还有其他的东西是吧？
都有微量元素，什么都有。只是科学发现它的发现它整个宇宙轴心的一部分而已。
感恩师傅慈悲开示。师傅，还有几个
你知道
几个问题，
我举个简单例子，再过几年科学家就会发现意念可以伤人。
意念可以伤
我问你，意念能不能伤人？你告诉我好了。
可以的。
不讲话会不会？
有时候我们经常
我问你，不讲话会不会伤人？
对的，像我有时候和我太太生气，她我不讲话或者她不讲话，我们俩就觉得自己心里很难受，自己觉得
伤你了吧？伤人了吧？
是的。
好了。
是的。
这就这么简单。所以师父告诉你，我为什么能够知道未来的事情啊？ 我告诉你，以后科学发展到一定的时候，这些能量体的转换，这些光子时代的延伸，这些人的心理的出来的一种电波，加上你的光子的一种能量体，它就会产生对人体的一种辐射。所以你去看人跟人为什么站在边上，有的人不要看他，马上心里就不开心，你已经受到他的伤害了，明白吗？
是他那种气场，是这种气场无形的影响了。
对呀、所以有时候你根本用不着拿刀出来，用不着拿枪出来的，你只要眼睛中的人看看，这个人就受伤了。
嗯，
不明白啊。
经常我们有这种感觉，有时候我们去堵人的时候也是有这种感觉，遇到一个人不讲话都觉得自己浑身不舒服，就觉得好像跟他气场不合，也不
教你个方法，
有可能
觉得人不合适、什么不合适，三十六计。
有一发计数，
你都不要去理他。
就呢，在看到白话佛法里说整个宇宙的实相就是安宁和喜悦这句话的时候呢，他的心中特别，但是想到还有很多众生在受苦，那我们如何向人解说整个宇宙的实相就是安宁和喜悦这句话呢？
我问你啊，人生有多少苦啊？人生一辈子不就是安宁和喜悦吗？喜悦少安宁多啊，生出来就哭啊，哭不叫安宁吗？死的时候痛苦吧、感情上痛苦吧，谈恋爱痛苦吧，家庭经济上发生问题痛苦吗？感情上发生问题痛苦吗？讲到哀鸣就是稍微稍微讲的高一点而已啊。那么哀鸣跟痛苦有什么区别了？我都不知道。痛苦之后不就是哀鸣了吗？
对不起师傅，我今天有点感冒，可能说话不太清楚。是安宁，就是安静的安，宁静的宁。
安明，哎呀。瞎搞
对不起师傅。
那么叫安民啊，安宁呀、怎么叫安民呢？
安宁，对。
安宁，宁静的宁是不是？
是安宁。
哎呦，民跟宁都讲不清楚的，真的，我真服了你们了。
抱歉师傅。
安宁嘛就是涅槃呀，想通呀、如果做佛法，你要是想得通，你这个人就安宁呀。想不通真的叫哀鸣了，真的。你说人生不就是痛苦当中吗？生老病死不叫苦啊。
谢谢师傅。对不起师傅，我今天嗓子有点哑，我在帮。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说，你在锻炼你的耐力。
好的，
你在锻炼你自己的承受力，好好的学吧。在人间什么地方都要忍耐，你在师父这里都能忍耐，你就跑出去你也能忍耐，你在我这里忍耐不了的话，你跑到外面也跟人家弄，人家不会像我这么客气的。我告诉你。
好的师父，谢谢师父。
韩国有一部九部电视剧叫星星，说的也是一个人，他是从阿修罗道来的，做 UFO 来的，然后发生这些事情。哎，我就好奇开导，那么六道还有四圣道里面有哪几个道是物质世界的？
我告诉你，六道里边畜生道、
人道肯定是物质世界
啊，还有这个
阿修罗道是不是也是物质世界？
没有，阿修罗道基本上是灵界了，就是我们说灵体世界了。
那个飞船 UFO 这个飞船为什么是真实的呢？
真实的是你看得见才叫真实的，你看不见就不叫真实的，听得懂吗？
我想起来了，上次我跟你说我梦见坐一个飞船飞往宇宙上飞，我想起来我上次坐的就是 UFO。
好了，不要去讲了，这个东西就是天界所用的东西，阿修罗道所用的交通工具，明白了吗？
那么菩萨他们就是不需要做
根本不需要，他们踩着云就可以了。
那菩萨的档次比他们高了，法律高是吧？
你去跟他们讲吧，就跟你到天上，我什么时候你，我觉得你应该以后等你百年之后，你应该到天上去成为一个研究家哲学家。
问我台上就知足了
啊，听得懂吗？
啊，好的。
要记住啊，有些事情眼睛看见的东西，他们就是认为是事实上存在的东西，就是一种物质东西。眼睛所见，虽然你摸不着，但是它也是眼睛看得见的，那也是一种物质。我问你，你眼睛看见云没啦？
看见
了。那云是不是物质啊？
对啊。
好了，你看出去摸得着没啦？ 你就拨一朵云下来给我看看呢、啊？
那和彩虹也一样是吧？
那当然了，明白吗？我问你的思维，你的思维是不是在动了？
对。
你就摸一把思维给我看看呢、啊？
哦。
听得懂吗？
他们之间其实有一个转化的一个点是吧？
对呀、啊，实际上就是一个灵体和肉体的世界。一个是肉体世界，一个灵体通过肉体来表现，还有一个是灵体直接表现形式，
就相当于四维空间和三维空间。
对
啊，之前听台上节目里说过一次，就是菩萨他们是处于四维靠近五维空间的，那么五维空间又是个什么概念？
越往上走就是道嘛，一个个道，就跟佛陀讲的是道一样的。
灵界空间那么大，地球上的人类比例极小啊。六道轮回中的人道是专指地球上的人吗？还是有其他人道的生物呢？这个人道。
嗯，你这问题问得很好。实际上，六道里边应该至少在这个宇宙空间当中有两到三个，是人可以居住的。
哦。
但是人和人的地球和人另外再早的地球当中。可能这有500光年，你是不可能进去的，所以只有死了之后去投胎到那里。啊，因为据台长在看图腾的时候，我曾经看见过有一个跟人类很像的一个地球，但是这个生活看上去有点像古代的，不像现代的。
哦，
也就是说这个地球的人，也就是说他们现在过的生活还是像我们古代时候的生活，也就是说以他们死掉的人，他们回去的还是在古代在轮回当中，而我们这个地球可能就是末法时期、嗯、就这么简单了。
哦，明白了明白了。
可能、
哦、是这样的，
就是说可能他们这个地球啊，这次不是佛陀下去了啊，是比方说啊，是其他的大菩萨下去救他们了，然后呢让他们也闻到佛法了、
哦、
然后呢他们再开始慢慢的跟我们一样的
你要修哦，那其实观世音菩萨不仅救助我们地球，也救助别的别的地方的，是这样吗？师父，
观世音菩萨管整个宇宙，现在管整个宇宙上的人类都是他管。
哎呀，
因为他、
哎、是
因为佛菩萨是就认为观世音菩萨是救苦救难，他是救人类的，所以观世音菩萨是管人类的。
你像说那个荒郊野外无人区，晚上都有灵性的，对吧？
对呀、啊。
那么像月球、像火星上面是不是也有灵性啊？
月球、火星上它本身没有肉体的，它本身全是灵啊。
哦，那宇航员到上面去会不会有危险啊？
没有什么危险，就很简单。你现在人跟鬼不是生活在一个空间吗？三度空间里边有鬼有人的呀。
哦。
那你人有危险吗？当然有危险了，鬼可以把你拉走呀。那宇航员跑到天上去跟灵性在一起，只不过这个是善灵啊，他有什么危险了？人家不会拉他的。
哦，
这个同修嘛，他渡人以后忽然有一个意念，不知道是正确的，请师父讲解一下。就是说的存在包括宇宙都是以爱这个字为基础的，但我们其他事物的大爱多，那我们自身越有能量，承载我们的星球能量也就越大。哦，我们自身追求越弱，按照我们的爱能量就分在或者出离六道。宇宙能量是以爱为基础分配的。师父说的发心是我们本性大爱，这也就是师父帮度人能够脱离六道的原因。请师父开示。
前面一半听不清楚，因为这个电话线的问题啊，后面听到大概三分之一吧，嗯，你再讲一遍吧，因为他们听众也听不到，嗯。
好，就是存在，包括宇宙，是以
听不见
为基础的。
等等，现在讲吧，再重新讲，现在再讲，嗯。
可以了吗？
可以，现在可以了，现在讲吧，啊。
在包括
心，
是以爱这个字为基础的，
是以大爱这个字为基础的。然后呢？
我们对他，那么我们自身越有能量，
自己有能量，哎，怎么样？
师傅
就听见自己有能量，还有呢？
就是 我们对其他事物的大爱越多，我们自身越有能量。
啊，对。
成为我们的心所能量。
这又听不见了。我们的心怎么样？
我们的星球能量也
啊也越大。
啊，星球能量也越大。
啊，然后呢？
哎，
听不见。
听不见。听得见吗，师傅？
现在听见了，你再讲。
好、嗯，
星球能量越大之后，你再讲啊。
我们多，我们自身的光辉也多。
哎，你们以后这个不要省钱了，你就打一个这种正规的电话公司那么好，那个网络听都听不见，这要命了。
嗯。
听都听不见的，哎，就听
师傅
啊，又听见了。你一叫师傅就听见了，一讲话就听不见。
这会儿呢，师傅可以吗？
你看了吧，就师傅听得见，其他都听不见。可以吗？听见了。
嗯。
再讲，重新讲，现在讲，快点，他讲的快一点。
啊。
哎呦，不行，
我们
不行，
不是。哎呦天哪！
啊，天哪，又听见了。
当小爱越多，当小爱越多，我们越弱。
对。
师傅、
啊，我大概意思我明白了，就是说，当大爱越多，你自身的能量体越大，这个地球承载的能量越大；当小爱越多，只是关心自己，很自私。本身自身的负能量越多，然后呢，这个地球呢，啊，或者自己的这个所在的环境呢，就会越差。大概意思是不是这样吧？
啊。
啊，那就。
你爱的。
对呀、啊嗯。因为当一个人管自己的时候，他是负能量的增长，就是比方说很自私的人，他是负能量的增长。啊，大家都是为公心的话，那是正能量的增长，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你当然了。你如果大家这个世界上大家都有爱的话，这个世界不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了。就是大家都是自私呀、啊，砍伐树木，砍伐森林，破坏大自然，温室效应啊，等等等等，造成了一系列的天灾，对不对啊？就是这样的呀、啊，嗯。
嗯。
所以人要爱护自然的。
他的概念中，嗯，那可以听听吗？
你讲啊。
他的意念就是说，整个宇宙的运行，包括菩萨什么，都作为核心的，是这样的吗，师傅？
听不见呢，宇宙运行怎么样啊？
都是以爱这个字为核心而运转的。
并不是以爱字的，实际上它宇宙运行是有一个道。是个道是什么道？就是道，就是我们说有个道理，有一个道路，实际上就是一个理字，一个道理在那个里面。实际上这个世界整个的运行，它就是一个道理。人家说你有道理可以讲吗？没道理可以讲，就是这样的。这个就是道理。看见红灯就要停，看见绿灯就可以走，这就叫道理。听得懂了吗？
爱是一种
辅助品，爱只不过是去帮助这些道理的存在，爱只是帮助这些道理能够茁壮成长，不要让它伤害到个人。爱是起到一种润滑剂的作用，并不是它就是个道理，听得懂吗？
啊，道理是制出来的呢。
哎呦我的妈呀，听不见，
我搞不懂这个师傅。
听不见，嗯，你这个、
哎，
你以后不要用网络，用网络不好了，嗯，网络这个一到下雨天啊，天气不好就不行了。你讲话就一句一句的，你自己以后再听听录音就知道了。你要记住了，就只能跟你这么讲，爱它是一种啊辅助的条件。啊，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夫妻结婚那是天理，对不对啊？它不是一种爱， 它是一种天理，但是有了爱你才会成为夫妻。
不会说到那个成就坏空，成就坏空 这四个字是一般怎么解释的？
成就坏空也就是说当一个事情开始的时候就是成了
啊，
然后呢住就是住世、
嗯、
就是住在这个世界当中、
嗯、
就是因为成功了，一个小孩子 baby 生出来之后、
嗯、
住在这个世界上了、
嗯、
然后住到一定时候他开始坏了、
嗯、
身体不好了，空了就是死了。所以一个任何的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物质所有的灵性实际上它都有成住坏空的一个过程。
在白话佛法里，世界上任何东西都是假有，不要认为拥有了就永远拥有，什么都会变的，要用动这种客观的思维方式去，你就不会哭泣，就不会难过，不会伤心。请教师父，这里的动用客观的思维方式去看是怎样理解呢？
动嘛就是无常呀，不懂啊。你今天难过了、
嗯、
你不一定明天难过呀。你今天开心了、
啊、
你不一定明天也开心啊，这不叫动吗？
哦，
一切在变动当中啊、哦、这还不懂啊，叫无常。所以不开心也不要不开心，开心也不要太开心，这就在动、
嗯、
因为整个世界都在变化当中，明白了吗？
哦
啊，
那么这里用静呢？
用什么？
用静，安静的静是啊，师父。
静嘛就是静下来，静能生智慧呀、
啊。
我问你，你生气的时候是不是人家叫你安静啊？
明白。
你生气的时候，人家在边上跟你说：“来跳跳。”
嗯，
好啊，明白了吗？
好，真。Hello。
哎，
暂时。这样子动和静都相辅相成咯。
对呀、啊，随缘调节的呀、
哦、
动静如一呀，动了就是静呀，静就是动呀。因为你静的时候表面上静了、
哦、
你心里静不了，你心里也要安静呀，才会产生
对对对对
产生出智慧呀，明白了吗？
老子说道是天地之始，是宇宙的本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师父您在白话佛法里第一册第四篇最后讲到，心浮则飘，心静则定，心静则生道。请问师父，您开始这个道和老子讲的这个道是不是一致呢？
嗯，差不多的，都是讲本性呀、啊、
差不多
道源呢、啊、源泉呢、啊、嗯
哦，那是否传统文化里讲的这个道是认识超越时空大自然运行的法则？请师父开始一下，什么是道德？从传统文化讲，道是德的体，德是道的相，是否也是伦常大道的道一致呢？
对
吧？
对呀、啊，对不对呀、啊？这个德是什么？德是来自于本性的呀。道它是一种啊，让我们看得到啊，让我们知道、
嗯、
让我们明白这个道的存在啊。佛道也是让我们看到，但是你要必须要有内心的德，你没有自己的本德、嗯、德性，为什么北京人骂人你有没有德性啊？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你没有德性你怎么学佛啊，怎么有道啊？所以啊，这个道和德它是合在一起的。这个人有没有道德，对不对啊？因为你找到了这个道了，你才会有这个德性啊啊！你因为有这个德，你才能找得到这个道啊，它是相辅相成的。
哦、那
是
我道哦，相道和德，您说的就是相辅相成的。
对，
嗯、
啊。
哎，当我们许正的愿时，许大愿行善时，其实自然与天地宇宙相应，所以天地互有，得道天助。师父在白话佛法讲，人的心与宇宙本意同源，我们的佛心是不生不灭，而宇宙会成住快空。如何理解这本意同源？就是这本意同源与我们的心与宇宙本意同源的时候，
宇宙。人家说与宇宙同根，对不对啊？与宇宙同源、
嗯、
实际上是什么？就是说源出一处啊，源出一处、
嗯、
也就是说是因为有了宇宙才会有我们人呢、啊、对不对、
嗯、
他这里指的人不是说我们这一辈子的人，而是指的这个人从发现从宇宙空间出现人类以外成了这个人道以后，他就是跟宇宙一起出来的 它是这个概念。
哦，
你听得懂吗？
嗯嗯。
那比方说吧，我举个简单例子，好吧？
嗯、
这个地方从来没有人的，这个地方开荒了，
嗯、
那么会有一批人去开荒吧？那么人家就说、
嗯，
这个地方就是这些人来了之后，这个地方才开始是住人的。那是不是这块地方就是跟 与当地那些人，比方说说土著人，他是跟土著人是同源的，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这个法界本一体和佛性本一体，这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法界本一体讲的是人间，人间称为法界，听得懂吗？
嗯。
啊。
嗯。
我们说，但是人间也是法界的一界。啊，十法界，对不对？那么、
嗯、对，
人间所有的东西本一体，这还不懂啊？啊，我问你啊，你、
哦、这样
大家都住在这个世界当中，大家都是一个人，大家都会承受到啊、这个苦难，大家都会到成住坏空，每个人都会到生老病死，是不是一体啊？
是的，是的。
啊，你再有钱的人，你也得承受病生老病死啊。你最穷的人，你也要承受生老病死啊，对不对啊？
对。
啊，就这个意思。然后呢？那么佛心是本一体。那我问你，每一个人，佛陀说了，佛陀在2500年前说了啊，原来众生皆具佛性，这句话还不懂啊？就是说佛陀已经看到了，原来人的在第九意识当中都是佛性，都是佛给了我们这个本性。所以让我们慢慢的在人间啊，很多的在天界在人间这么轮回慢慢的把自己本性慢慢的遮住了，所以佛性但是在你的内心深处还是一体的呀。你说每个人都有良心，
是的，是的，
你就懂了，这是不是一体了、
嗯、
每个人都有良心，是不是佛性是一体了？
是，请师傅您开示一下，真空和虚空有什么区别和不同？因为您在白话佛法里也说过这个真空，也说过虚空，而且也不能说不能，他说过不能真空，就有点绕了。
啊，虚空法界嘛，就是菩萨告诉我们的，这个世界万物都是虚空的。这个虚空是什么呢？
嗯、
前后不搭调，用现在话讲。
嗯。
什么叫前后不搭调呢？就是说，比方说你孩子生出来了。
嗯。
这个80年之后孩子在哪里？搭调吗、
嗯？没了。
今天这个，今天你买了这样东西。对不对啊？10年之后、20年之后在哪里？没了。你从小小时候的青春，等到你老年的时候，青春在哪里？一切都没有一个完整性的，没有一个循序渐进的，没有头有尾的，那就叫虚的。
嗯。
比方说这个女的，对不对？化妆化得很漂亮，把化妆一脱掉，难看的臭要死。你说这个是不是虚的？她的漂亮，她的美丽是不是虚的？
对的，是虚的。
就像韩国人一样的，对不对啊？对不对？化妆化的来，每个都是大美女，对不对、啊
嗯？
卸妆一卸，找都找不着了，对不对？啊，这就是虚的、
嗯、
啊，虚幻的美丽，虚幻的真实性。
嗯、
那么，什么叫真空呢、
嗯？
对不对啊？
嗯、
真的东西、
嗯、
啊，真的东西是什么？本性、良心。
嗯，对，
本性良心经过你自己的修学佛法之后，你慢慢的让它变成一种啊真实的东西，因为我的本性我的良心修出来了，但是本性良心对人间事物的认识也是空的，
嗯，
所以叫真空。
明白了，
现在明白吗？啊，本来我还
师父一直说
啊，本来我还想多做些解释，你说明白了我就不讲了。
哎呦，到现在临时明白了，
啊、
就是师傅已经以前说过披甲修真嘛，就是我们这个肉是假的，但是我们现在是真的灵魂，是不是也跟这个意思差不多？
没有，就是你的真性的佛性出来了，是真的了吧、
嗯？
那么为什么是空的呢、
嗯？
因为佛性看到了这个宇宙空间都是空的，那么是不是叫真空啦？
哦嗯。
那么什么叫虚空啊？因为你在人间的角度上看这个世界，一切都是虚的。到最后都是没有的、
嗯、
是不是空啦？没有不叫空吗？一个叫虚空、
嗯、
一个叫真空，听得懂了吧啦？
嗯，听得懂了。师傅您说过一切都不能不是长久的东西，都是假的，都是空的，是不是也是这个虚空的意思？
对呀、啊、
嗯嗯，
只是站的角度不一样在看这个问题。
嗯，
没吧？
嗯，好的好的。嗯，感恩师傅，你不讲，我们白话佛看好几遍也不知道。
看一百遍也看不懂。
但还是想看，看了都找找问题，带的问题就看，还是他讲的问题，不还是蛮开心的嘛，发现。
嗯，
有就是，嗯，我就是觉得在学佛的过程中就有想到一点，我不知道对不对啊，就是说好像在过去生中学佛的过程中所积累下来的这个智慧吧，它好像真的是永远能够跟着自己的。
对呀、爱因斯坦怎么讲的，爱因斯坦给他女儿写的对一百封信的话，他上面写的女儿把我这些信永远不要提早的拿出来，时间保留的越长越好，几十年几十年之后你再拿出来，你告诉大家这个世界上的一切物质都是虚幻的，都是没有的，只有精神可以永久的。你看看跟佛讲的一样吗？科学家，这伟大的一代科学家，他为什么讲出来跟佛一样的？现在明白了吗？
是，对，
只有精神可以带走。好了。
嗯，对，就好像这些智慧，他修完了以后，虽然就说他某一世他就是轮回之后他遗忘了，他想不起来，但其实还在他的那个。深处
八十天中
藏着，
八十天中
开悟就全都回来了，是吧？
对呀、就等于你本来你有一个房间，因为你多年不去开它，你已经忘记了。突然之间你想起来，哎，我还有一个房间嘛，在什么什么地方？我去查查看，一查，哎呀，东西都在里边呢。好了。
对，是的，谢谢师傅。
很苦啊，人生很可怜的、真的，每一个人实际上。你要活得好，你就活在天上；你活得不好，你就活在地狱。那么天上和地狱是怎么来的呢？就是你的一个念头呀，一念天上，一念这个地狱啊，对不对啊？一念佛，一念魔呀。你一个念头，你就成佛了；你一个念头不好，你就成魔了，对不对啊？人生怎么会变成这样的？什么话都不要讲。一切唯心造，都是你自己的心造就了这个世界。
那佛法的问题，
嗯，
您当时咱们那个第二册第38篇有这个学习先有觉才能知道悟，
嗯，
里边有相应到宇宙的本初，
嗯，
就是说当你的境外觉和内觉再加上你的感觉正觉相应到了宇宙的本初，
嗯，
就是这个地球的本初，人的良心和本性适合这个宇宙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最原始的本性，最后达到圆满无上正等觉。
嗯，
这个宇宙的本初和地球的本初，它给我的感觉，师父就像是宇宙和地球和人类一样是有感觉的，是就像生命体一样，是这样吗？
是啊，是啊。你讲老实话，你看看这些地震，对不对啊？它本身就是有感觉。为什么你在很多人不停的造房子啊，打地基啊，挖地道，挖往下挖呀挖呀，越挖越深，它痛啊，它就会震动啊，就像人在颤抖一样的，明白了吗？哎，它也会有的，所以很多很多的那些高僧大德都曾经表露过这方面，他们都有这种先知先觉，他们都说过。就是说这个地球就像个母亲一样的，你不停在母亲身上这里凿个洞啊，这里把它的树木砍了，这个母亲会生重病的了。所以现在你看地球不是生重病了，所以它生态不平衡，温室效应，它各方面的瘟疫横流，所以这已经是母亲生病了，这个地球已经生病了，你明白了吗？
嗯，那么我们就是我们人类最初的这个本性良心还有这个本性，当和宇宙和地球的本初一样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就是获得了真正的力量了？
是啊，你想想看，通过宇宙的力量你才能解决人间的烦恼，你如果拥有菩萨的智慧，你当然就人间的那些烦恼就不存在了，就不复存在了，对不对呀？
对，这就是所谓的大道自然，就是一切都是自然的。
对对，你去顺应自然，你这个人就是拥有了那个行道啊，行道。
你比方说你去逆反的心理，冬天你非要穿的少，夏天你非要穿的多，那你这人夏天生痱子，冬天呢要打摆子啊，对不对啊？就是这样。
嗯。天是大道，自然是九师傅。那么就是说，我们是在这种顺其之顺这个顺缘，但是我们通过我们学佛念经，确实的确是能改变自己的业障。这个是得是不是通过两方面去理解的？
是啊，随顺因缘呀，要随顺因缘，因缘来了，随顺因缘就好了，明白了吗？嗯。
嗯。
嗯。
请问台长，这个西方世界老是。台长说了西方世界，但是到底在哪里还不知道，是在我们这个地球呢，还是在银河系呢，还是在其他的星球上呢？
呵呵呵，首先我想问你，你想知道干嘛？
哦，
就像现在你，就像你现在要想了解地狱一样的，你想要了解地府一样的，你想去看到鬼的世界是怎么回事一样，就像你要了解，同样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你到非洲去过吗？大森林去过吗？老虎出没的地方去过吗？还是很多很美妙的国家去过吗？道理都是一样，你没去过并不代表它不存在，你听得懂吗？首先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你自己又不是研究天文的，台长跟你说这些干嘛？台长可以告诉你，在三度空间、四度空间，它本身就是存在的，在这个地球早就科学家都化验证了，太阳系啊、银河系啊，它整个这个地球不得了的，有多少这个小行星啊？你想想，就是多少个像地球一样，人间是多么的微妙啊、微小啊！所以你想想看，你知道西方极乐世界也是在脱离了六道轮回的一个空间，听得懂吗？
嗯。
这空间你没去过，你想知道什么？他你硬要把那个科学的东西和那些我们说的通灵所看到的东西，你现在要想把它在几秒钟当中，在几分钟的台长节目当中把它融合在一起，你说可能吗？
哇，
因为我也不知道银河系是科学家发明了在哪里，但是台长看到的这个空间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听得懂吗？你要问我就等于说啊，你这个药我如果拿个药跟豆腐放在一起会产生什么化学作用啊？你连那药的作用你也不知道，你这个你跟豆腐放在一起，跟皮蛋放在一起，你会知道什么产生什么效果啊？你什么都不知道，你怎么把它联系啊？你不要叫台长瞎讲啊，我都不知道科学家所指的银河系他为什么命名这个叫银河系，为什么这叫太阳系，它不同的光环不同的方位它产生不同的叫法，那我又不知道，我现在眼睛看到的东西我就知道这个地方有那个，那个地方有那个，你听得懂吗？
啊，我听得懂。
你问我阿弥陀佛在哪里，我就告诉你了，在西方。
好，谢谢台长。
在希腊那个哲学家，他们一直在争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那么这个是不是从物质世界上来说，那个三维空间，那个唯物主义是正确的，但是到灵性世界，到了四维空间，其实唯心主义是正确的，对吧？
那当然了，很简单，你看不到的东西，你当然不知道它的真实性啊。当你看到了这个东西，你才知道它真实性啊。医生看不见细菌的时候，他不相信，人不相信细菌的时候，因为人没有显微镜呀。医生因为相信了这些东西，他制造出显微镜了，所以他才能看到细菌呀。那你说看不到细菌的人，你说他是唯物主义，你说他对不对？他对呀，我是没看见呀。问题你的人的眼睛，他只能看见五蕴之内的东西，他看不见五蕴之外的呀。所以三维空间的东西你能看见，但是三维世界本身还存在着很多的一些看不见的一些多维次空间的东西啊，那些多维次的空间你看不见的话，那你就说这个东西没有吗？那你透明的空气你看不见，透明的风你看不见，透明的电你看不见，那这些东西每天生活上缺少它，我们就活不成了。
嗯，
你说唯心主义，
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其实在不同的这种宇宙空间，他们都是有道理的。
对了，举个简单例子，这个人告诉你说啊，我在这个家乡，我从来我们这个家乡没有太阳的，因为他这个家乡前面有座山，这个山高的不得了，从来看不见太阳，就从那边又下山了，他这个角度都看不见。你说他讲的对不对啊？他讲的对的呀。他说的，我们这个地方从来没有太阳的，那井底之蛙， 我看见的太阳就这么一个，我看见的天空就这么一个圆的呀。
嗯，
明白了吗？
也就是古代希腊哲学家他们在争论这两个辩题的时候，其实他们从不同的角度理解都是正确的。
对啦，所以老婆跟老公为什么吵架的时候会争吵啊？因为他站在他的角度上想，他站在他的角度上想，他想的是他的事情，他想的是他老公的事情，他想的他老婆的事情，所以两个人各想各的，你说他怎么会放在一起？有一个人啊，有一个人在很喜欢唱邓丽君的歌曲，他天天戴着耳机，然后呢跟着邓丽君一起唱，他觉得他唱的跟邓丽君一模一样，结果他就问我，他说台长啊，那个我跟邓丽君唱的一模一样在耳机里边啊，那为什么我会唱的还不好听呢？人家说我不好听呢，因为我告诉他一句话，因为邓丽君在唱邓丽君的，你在唱你的。
台长也是个哲学家，一义比喻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
马上就分开了，所以很多人就自己想自己的，所以你就永远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你只有跳出这个自我，你才能看到真正的自然界所发生的事情。所以菩萨让我们提高境界，就是脱离自我和他我和非我，所有这些全部脱离之后，你才能真正的知道这个宇宙空间的真实实相啊，那才是虚空。